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感谢主，你赐予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顺服你的心，来寻求你。求主真是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让我们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能够分辨是非，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见你的面。求主来继续保守一下时间，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二章的后面这一部分，保罗特别在这短短的书信腓立比书当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提摩太现在呢也是一个传道人，和保罗一样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了神，是和保罗同心来做主工的一个得力的同工。那第二个呢就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呢本来是腓立比教会来差遣他，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奉献拿出一部分来带给保罗，来供应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但是他去那儿以后呢，他没有回去，而是留下来和保罗一同同工。所以他为主做工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顾性命，几乎致死。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也是保罗特别需要的身边的同工。那今天的教会真是特别需要这样的同工，真的是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摆上，一起来做主的工，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读第四章的时候，保罗也特别提到，腓立比教会是很少有的一个教会，能够把自己的奉献，能够仍然在保罗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来支持保罗，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非常爱主也爱保罗的这样一个教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教会仍然也是或多或少有问题，因为今天教会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那么第三章一开始保罗就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那就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要交代。什么话呢？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就我写这些话对保罗来说没有不觉得很难，但是这些话写给你们腓立比教会对你们来说是特别需要的。这话一方面指的是你们要靠主喜乐，另一方面也指下面二到三节的内容。这儿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为什么呢？那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些信徒虽然很热心的在服侍神，在侍奉，但是可能缺少在主里面的喜乐。那么保罗就这样提醒，为什么缺少这个主里面的喜乐呢？多数情况下是可能靠着肉体来服侍。这个导演不是说腓立比教会的所有信徒，那可能这个在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比较多严重的。好多弟兄姊妹是很热心的，大发热心在服侍，但是是靠着肉体。靠着肉体服侍的过程当中，那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喜乐不起来，那看到都是眼前的问题。可能就会有抱怨，就会其他的负面东西出来。所以这个在主里面靠主喜乐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如果我们服侍过程当中不是靠主，是靠肉体服侍，你喜乐不起来。我想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儿特别强调说这些话再写给你们，包括下面的二到三节。第二节就是马上提到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几乎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会看到保罗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提到假弟兄的事儿，提到假师傅的事儿， 加蝎子的事，这儿更明确是要防备犬类。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把外邦人看作是不洁的人，把外邦人看得如同犬类一样。那么保罗现在借着这个反过来说，这些犹太人，有些犹太人也像犬类，不把主耶稣当作神的，那就是如同犬类。这个犬类其实就是指的，在保罗书信当中下面也有提到的这些守犹太律法主义的人。这些不是说普通的其他的犹太人，是这个基督徒当中的犹太信徒。就犹太人从开始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也把他们那个传统犹太教里面的守律法这样的传统也拿到了基督徒的生命的生活当中。不仅他们自己守，也要求那些外邦信徒跟他们一块守律法，防备作恶的。那么作恶的指的是这些假师傅。我们就是当时这些假师傅跟今天一些假师傅基本上是没多少区别。有的假师傅呢，你说他不认基督，不是的，他们也认基督，也承认基督，也没有否定这个福音真理，没有否定。但是有一些他们是在就像这个犹太人一样，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他们又加添了别的东西。我们今天是完全是因信而称义，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相信他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将来再来。但是他们除了这一点以外，又加了一点点东西，那就是在因信称义之外，比如说肉体，比如说要遵守这个犹太律法，像这样的，那实际上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个在前面加拉太书讲的更清楚。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是怎么说的，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四节，我们前面分享过，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五章四节。保罗就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那指的就是这些守律法的犹太信徒，犹太基督徒，说你们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只要就是靠行为靠律法称义，那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今天有不少的这样的情况出现，特别有的教会，比如说安息日会，守安息日的，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那么今天国内也有，那么西方也有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怎么来的呢？是1800几几年有一个叫怀特夫人的建立的。他们有好多的这个委屈的，他不明白真理就曲解真理。其中有一条，他们就是守律法。那么安息日会有什么特点呢？守律法就守安息日，不仅守安息日，而且就是在吃的方面来限制。比如说这个犹太律法里面有的动物是不能吃的，比如说虾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也在守。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看到第一次大公会议，专门为了就是这个外邦信徒怎么去守开了一次会，那最后圣灵感动他们，有了一个决议，那个决议那就是不能吃血，血不能吃，带血的肉，没有放掉血的这些肉不能吃，不犯戒瘾。那其他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是自由的，但是今天的有些像安息日会仍然在守，所以他们的那些信徒是好多东西是不能吃的。那么这儿说得很清楚，这儿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什么意思？那这样人是不得救的。只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加的这些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一类。在他们认为就是如果不守这些，那就不得救。在当时犹太人说，如果你不外邦人信了主以后不受割离，那么就不得救。这就是 隐形诚意之外又加了其他的东西，这不是真的隐形诚意。方贝妄自行歌的妄自行歌呢，就是首歌里的人，我就刚才提到这些。第三小，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其实我刚才讲到的 就这一条，就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吃的，就是靠肉体。那么真正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些一神的灵敬拜，在神的灵里面去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我们离开基督，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夸口，夸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夸我们靠耶稣基督可以得胜，不是靠着肉体。这个特别在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前面也提到过，所以保罗这方面的教导是非常多的。我们看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做犹太人那就是受割礼的，这儿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算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说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么割礼是犹太人的一个记号，跟神立约的记号。那今天我们信主的这些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也有记号。我们这个记号不是身上能看得见的，而是圣灵。圣灵是我们唯一的印记，前面也分享过，圣灵是我们唯一的印记。神知道，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不是靠肉体这些符号看得见的记号。第四节，其实我保罗就说，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说就是如果说到靠肉体的话，保罗就说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说他更有资格来说在这件事上来夸口。那下面他就说了，我第八天受割礼，那犹太人是剩下的第八天受割礼，他也是这样受割礼了。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就他也是犹太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守律法，就是在律法上你挑不出毛病来。他保罗说我也是，他就是法利赛人，他是在一个师傅底下，在也在接受训练。所以他当时来说，那就是将来要做圣经教导的，像法利赛人一样。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当时在主耶稣高召之前，他真的是很热心，他以为在服侍神，其实在逼迫神，自己都不知道。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从律法上的义，就是无可指摘，什么意思？无可指摘就是他行为上完全达到了律法的标准。保罗在律法上挑不出毛病，他完全达到律法标准，律法的要求他都做到了。所以如果是他这方面，他更可以夸口，可以跟他们去讲。但是他下面就说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主耶稣光照之前，他以为这些守了律法以后都对他都是有好处的，他以为得着了。但是现在呢，主耶稣光照他以后，他以基督都当，在因着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以前做的那些其实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益处。那今天有好多我刚才提到的守律法的这些信徒，以为自己守律法行为上好像是做到了，以为得救了，其实从恩典当中坠落了，都不知道，以为在服侍神，其实都在空跑。所以按照主耶稣的说法说，将来有许许多多喊主啊主啊人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信徒， 都在空跑，服侍一辈子，走了一辈子，最后见不着主的面。主耶稣来的那一天，什么都知道了，这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去隐性诚意，我们不要去在律法上去做这些事。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有好行为，下面还会提这个好行为和这个那是果子啊，不是可以去做的，不是追求的，是我们因为信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个果子，这个果子那就是好的行为，会行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不仅把他以前在就是追求律法，在律法上无可指摘，去以那样的一个热心去服侍神，最后发现那对他其实没有什么益处，唯有在基督里面才得到真正的益处。那现在就是我把万事也当作有损的，万事那就是所有的事，除了基督以外。这个万事我想不仅仅指的是物质上的享受，也包括今天的一些宗教礼仪、道理规条，还有某些这个就当时来说是祖宗的遗传，那今天就是教会的传统。今天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传统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因为一直这样去做，大家不以为然，也不去思想。所以保罗就说，我现在把这些事都当作有损的，那么他就不去追求了，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他现在就唯有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义，没有基督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有了基督就有一切。所以现在是他唯有基督，这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但是今天好多的就是在基督以外去追求别的东西。我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牧师发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可能是针对这些年轻的大学生的，或者是其他在工作当中的这些年轻的信徒的。他们做了一个活动，请了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从介绍当中他说他是这个很擅长心理医治的心理学的这一套的。我们知道心理学根本不合圣经，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还用心理学那一套去解决吗？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发这个信息的牧师他都不知道，他在这个这里面把心理学这一套属地的东西属撒旦的东西拿进来，很可怜。所以我们这要当心，唯有基督，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要持守的，其他都是当作有损的。下面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为了基督，为了主耶稣已经丢弃万事，万事就是属世的一切，一切属世的属世界的他都丢弃了。这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这样，他完全把属世东西都放到一边了，都看作粪土。下面就说都看作粪土，一文不值，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实际上第三章他的一个重心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一切，没有基督一切都是突然的。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就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个义是什么呢？是因信基督的义，而不是因为自己行的律法，因为自己的行为，因为自己的好行为而得的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犹太人他们也信神，但是他们不信基督， 所以这个就不承认基督是神，这个不能叫隐性诚意。那么我们就想到，那亚伯拉罕当时和基督还没有降生呢，怎么说他隐性诚意呢？亚伯拉罕是仰望十字架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即使把以撒献了以后，以撒也会复活，然后我们会重新回到那里。这是仰望他这种信心。第10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得着了基督，因信称义，就可以使得我们更加的认识基督。不是因信称义的人，他对基督认识很有限，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奇奇怪怪的现象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出现，包括那些传道人，我刚才提到的，他如果真的认识基督的话，他不会高举那一个属世的理念，其实就是属灵的瞎子。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一定是认识基督的，而且真正从心里面，从生命里面能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意味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靠着耶稣基督凡就是再生再人不能再生，凡事都能，他没有做不到的，他话一出口就事就成了，说有就有，就有命里就立。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真的因信称义，我们一定会知道和主耶稣是会一同受苦的，而且我们会效法他的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身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想一想，这个身体受苦的时候，这个他身上的肢体不可能独善其身的，一定是和这个身体一同受苦的。所以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一定是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我们愿意为主而死，以殉道的这样形式来寻求神，追跟随他。11节是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儿我们不要误解，就是或者好像就是，或许或者是我们有可能，这不是有可能，不是模棱两可，这儿不是说是没有把握。这个或者是表示一种谦卑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真实的，而是谦谦卑卑的存在这样一个盼望，将来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不是说我是保罗说我们将来是不是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把握，不是的。从死里复活，我们常常这是挂在嘴边的，那从死里复活到底什么含义呢？其实两层，我们常常想到了，从死里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其实还有一个灵性的复活，这是一个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以后就死，那个死了，灵死了，我们信了主以后因信称义，我们从这个灵性就复活了，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也复活，那个时候是就完全了。下面就提到了完全。第12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括号里面是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这儿更好理解。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得着什么？就得着基督，就不是我们现在完全得着了。那可能说我们现在还难道没有完全得着吗？保罗是从下面还会谈什么叫完全得着，说不是说已经完全了，这个完全就是毫无瑕疵，绝对的完全，完全的圣洁，没有罪性。我们现在只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身里面还有罪性，包括保罗 他也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还有罪性，只要有罪性，我们就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毫无瑕疵。所以我们再有，就是再属灵的弟兄姊妹，他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出现，会软弱。保罗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保罗就承认他自己还没有完全。他现在什么情况？是竭力追求，竭力是使出浑身的力气去追求这件事。追求什么？追求完全，完全追求得到基督。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1:12，主耶稣也倒是告诉些门徒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是什么意思？努力就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那就是要付代价。所以我们不想付代价就想进天国，这不可能。我们信主又重生得救以后，一定会付代价的，要背十字架的。背十字架苦不苦？很苦啊。主耶稣呢，在背十字架的路上多苦啊，因为他身体吃不消，所以当时又找了一个人和他一块背。所以背十字架是很苦的，需要付代价的，是要需要至死忠心的这样心智，需要顺服到底的。所以这儿竭力追求是与我们这个顺服，与我们的信是有关，信是有关系的。我们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一定会顺服。那顺服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放下，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是这个顺服很难很难做到的，好多情况下没有做到。明明知道神说的对，但是我们因着自己肉体的缘故，软弱缘故，就顺服不下去。所以这是需要顺服的。顺服呢，就需要放弃自己，需要背十字架，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们得着的。这儿这个或者是跟上面或者是一样的意思，不是说啊这儿或许我才可以得着，那有可能得不着，不是的，是一种很谦卑的盼望，是一定能够得着的，这样一个意思。那得着什么呢？刚才是得着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那与完全认识基督是有关系的。那下面继续说，13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的，我们看到保罗他已经和神的关系那么近，他对主的认识是非常深的，比我们深的很多很多的。但是他仍然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他越认识基督，越发现基督里面的丰盛，他里面的丰富，也越发现他自己与基督的生命总是有差距。所以他就自己总是会非常谦卑，在主的面前从来没有夸口自己已经就完全得着了，已经认识够了，不需要再读圣经了，不需要再追求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断的读神的话，不断的去读，每读一次就会有新的看见，发现真的是这个圣经的奥妙，这个神的话，这个深不可测，主耶稣的那个丰盛，越读越觉得我们认识的不够，越觉得自己我们这个生命还差得很远，离这个标杆始终有距离。所以他是不是说以为自己得着了？那么他下面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么保罗就是他只做一件事，忘记背后的事，努力面前的事。那背后的事是什么呢？就是那过去经历当中的不管是软弱也好，失败也好，还是成功也好，还是服侍神如何是什么，都过去了，都忘记了，不提。但是我们今天就好多就是经常提自己以前是怎么信靠神的，以前是怎么爱神的，其实是忘记，那已经成为过去。如果前面后以前做的再好，后面这段路没走好，后面这段路已经偏离正道了，已经走到大路上了，那前面做的再多也没用。所以这是要走到底的，一直往前看， 这往前看就会我们非常谨慎，会警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走偏，努力前面的事，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谨小慎微的去做明天的事。那么今天事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就忘记，不管是什么情况，特别是处于软弱当中，弟兄姊妹，不要让自己的软弱成为自己的负担，成为自己的往前奔跑的压力，所以要忘记，然后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标杆是我们跑的目标，比如说那个比赛赛跑一样，赛跑前面有一个终点站，那个终点呢就是他的目标。那我们的这个标杆是谁呢？我们的标杆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标杆，不是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把人作为标杆。下面保罗说要效法他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层意思。但是我们不要把人当作标杆，要把始终是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把人标注当作标杆，我们可能就会满足，因为我们有一天可能跟他一样了，甚至比他强了，可能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如果把主耶稣当作标杆，我们始终越跑越觉得与基督始终有一个距离，始终有一个距离。那么激发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努力往前走，竭力奔跑，向着标杆直跑。干什么呢？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向着标杆直跑，就直一直跑到得到这样一个奖赏。这个奖赏是从上面来的。什么奖赏？这个奖赏就是基督自己，要得到基督。我们得到了基督，就得到了一切，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至宝。如果我们跑了一辈子，最后结果到头来，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来了以后，发现自己手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基督，白跑了，那就很可怜。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从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从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你看这儿有觉得怎么有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和第十二节的完全人不一样。十二节是完全的，绝对完全，这儿完全人就是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什么就是我们态度上追求真正完全的人，是这个意思。这两个不一样，就是我们态度上我们要真是追求真正的完全。这些弟兄姊妹，一些信徒总要从这样一个心，什么心？就是上面提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从这样一个心，那反过，如果是在什么事上从别样的心，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别样的心。什么意思呢？如果在任何事上对真理的认识如果有了偏差了，怎么办呢？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就如果我们真的是就在态度上追求真正的完全，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对真理的认识有偏差，但是神会负责，神会指示我们，神会归正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引导。那么我们在信主路上，我们也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在某一阶段真的他对真理的认识有些偏差，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为他祷告。他如果是真的是因信称义的，神一定会负责，有一天圣灵会引导他，启示他，他能够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也别担心，包括我们自己啊，不要担心。其实我们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完全对真理领受那么准确，所以我们总有这样的偏差，但是最后慢慢被神归正。我们这个查经的过程其实就是被神归正的过程，来以此指示我们的过程。在我们的心态摆动了，摆对了， 那就是追求完全，真正完全。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像神的怜悯。神没有要求所有的信徒都是画到一条线啊，都是这么高，就像今天这个挑选一些特别的人群，就是一样的高度，啊，一样的体重，神没有这样的，神没有一刀切，神知道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对这个真理的领受和信主多少年以后这个领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神的要求不一样，说只要照着我们当时所领受的这个程度去行就可以。那这你看是神多有怜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我们信主时间久的觉得自己对这个真理认识比较深的啊，去过多的去苛刻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刚信主可能对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可能还有一些世界上的一些世界观还在这里面，这都不要紧，我们不要去苛刻，因为他的生命去加的太多的再多他可能接受不了，因为他只能吃那么一点点的饭。就像主耶稣当时分那个一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他这个时候只能做一千两银子的事儿，你偏要让他做五千两的他做不了。所以我们要带着怜悯的心慢慢去引导，允许他有一些问题出现啊，这些都最后主耶稣一点点会解决的。我们就从这怜悯的心去帮助他，为他祷告，去引导，不要太苛刻。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也在上面说要向着标杆直跑，向着基督直跑，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标杆。但是这儿保罗说要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要求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块来效法他。这个保罗不是第一次讲了，在前面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一节 也说过，说你们要效法我，实际上一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时就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效法保罗，学保罗的榜样，保罗怎么去效法基督，也像保罗那样去效法基督。但是这一次保罗让他们效法他的意思是前面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效法这一个。不仅效法他，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前面效法我，这儿下面说照我们榜样，这个我们我想不是他自己，可能包括提摩太，像提以巴弗提这样的忠心为主摆上的人，这是都是他们效法的榜样。也当留意，这个留意不是说来为了提防，而是为了效法。有时候或者我们要留意谁谁谁啊，这好像有别人啊，你要注意他啊，我们这个不是，这是为了效法，留意他们这个行为，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样一个生命来效法。下面紧接着又提到，就是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就为什么效法保罗，效法像保罗一样甘心为主背上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些人这么重要呢？因为有一些有许多人，这是许多人，不少，那在当时已经不少，今天也是很多很多的，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个不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而是就在信徒当中，信徒当中与许多人行事为人，其实他们所做的是十字架的仇敌。那些这就是假信徒，就是那些败者，包括其中的一些假师傅、假传道人。我们也知道许多人啊，今天真是许多人，许许多多人是不得救的，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啊，怎么在星期六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弟兄，他说 都能得救，信的都能得救。我把那个经文拿出来以后，就是马太福音的7:21拿出来以后，他说是，那就是大部分都能得救。事实上不是的，是许多人，比例有多大不知道，但是比例一定这个不得救的人是很大的。那至于别人怎么样，我们不去管，管好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好好的信主，跟从主，去帮助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可以了。但是这儿为什么提到呢？要效法保罗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十字架的仇敌呢？因为这些人很多，他会对一些弟兄姊妹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当我们没有属灵分别的时候，非常容易受他们影响。所以他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屡次那就经常不止一次的提醒是腓立比的信徒，是经常提醒。为什么呢？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可能这些信徒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分辨，那么经常提醒，就像我们经常提醒我们的孩子，你出去要注意一下，不要什么样。为什么呢？怕他出现问题。那保罗也是特别担心这些信徒被这些十字架的仇敌，这些假信徒影响，特别是被那些假师傅。因为假师傅他们是也是教导的，也是在台上讲道的呢，好像讲真理呢，所以这个特别会影响他们。说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是真的，这保罗一定是流泪的，要切切的去祷告，去提醒他们，就怕他们出现问题。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些十字架的仇敌，这些假信徒，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我前面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就说，这些假信徒也不能不管啊，也需要帮助他们呀。那圣经里面很清楚，假的，你如果你发现这就是个败人，你没有必要不交往，不去管了，他不可能得救的，他败的就是败子，因为他里面根本没有神，他不是隐形诚意，所以这些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是定了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个特别提到了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在里面浑水摸鱼的，他们就是为了自己杜甫，就像把神当作偶像以后，就以为就是啊，信了神以后就可以从那神那里面得到好处，属地的好处。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信主就为了得到属地的好处。而那些假师傅呢，在教会里面服侍，拿薪水就是满足自己的这儿的杜甫，在养家糊口，把自己真是当成了一个雇工，是以雇工的心态，不是仆人，他不会为主的羊舍命。当遇到逼迫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就这些人根本没有羞耻感，习惯又没有羞耻感，做很羞耻的事，结果以为是很荣耀事。今天我看到好多啊，那个我们说从朋友圈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来，特别是传道人，因为我有好多这个传道人的微信，你看的。真是很可怜，发出一些东西，平时标榜的特别好，很属灵，但是发出东西，一看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眼睛瞎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耻，没有羞耻感，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是追求地上的，特别是地上事，他们还有点就是特别会讨好人。他们想的什么？如何讨好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很会察言观色，很会揣摩这个弟兄姊妹的心理，所以很会讨好人，你就以地上事为念。所以他们身边有一大群这样的人追随着他们。所以这提醒就是，腓立比的信徒，一方面要留意去效法那些像保罗一样真的是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些人，另一方面要防备，就像前面第二节讲的，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恶的。 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具有欺骗性，不小心就会上当。那保罗不止一次提到，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说得更清楚，就是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到五节，当时这是保罗给提摩太专门写了封信，让提摩太怎么去教导。所以作为教会真的是神的仆人，一定要会这样去教导。第二节怎么说呢？是勿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这个环境怎么样，无论有多少这个假师傅在当中，那么总要专心利用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一个传道人应该做的，不是一味的去讨好人。你看，责备、警戒、劝勉，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天有好多就是不愿意听从政道理，那么就到处找，到处听，师傅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真的师傅，并且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应该承担的。所以这儿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再次提到，要发配这些人，特别是教会要传讲真理，责备、警戒、劝勉。不是弟兄姊妹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个我们就包括保罗在内的，也包括腓立比信徒，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我们的盼望，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次从天降临的时候，到了空中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信徒被提的那一刹那，身体改变了形状，成了荣耀的身体。那么已经睡了的那些信徒，不管睡了多久的，都要复活。不管现在就是这个现在有火化呀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有个新的身体，就荣耀身体，一同被提到天上，提到空中和主相遇，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从这儿来看，是荣耀的身体。那么那些不信的人最后也要复活，就是一千年以后，本是大宝座审判之前，那些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但是他们的复活的身体不可能是荣耀的身体，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他们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圣经里面没有讲，只是提他们要复活，但是不可能是荣耀的身体。荣耀是带着神的形象，带着神的样式的，他们与神没有关系，是血类，所以没有这样一个福气。那么这是第三章，第三章是提到真正的义，但真正的义那就是因信基督，最后得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生活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无论做什么，我们心里面真的要非常清楚，有一个声音，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里面只有基督，除了基督我们不认别的，基督以外的都是粪土，都要丢弃。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生活了，不要工作了，我们工作也是为了工作，生活也是为了生活，都是活的是为了主，将来我们死也是为了主。这是保罗要特别强调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好了，我分享到这儿。